我们讲到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是呢，这是我们做人的法则，交友最重要的之道。但是呢，并不表示你的朋友没有错，只是呢，当你的朋友做对的时候，你要肯定他；当你的朋友做得不好的时候，你要忠言进谏，然后纠正他。虽然你纠正你的朋友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站在一个朋友的立场，我们要用一个很忠心而且很sincere的态度来对待你的朋友。我还记得30多年前，我第一次刚搬来夏威夷的时候，我被邀请一个朋友家去做客。那一个朋友呢，他家里呢来了他的婆婆，婆婆是从台湾来探亲，然后住在他们家。那个婆婆呢，当很多人在那边 social 啊讲话，你知道那个婆婆有一，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认识她的时候，她给我讲一段话，让我永生不忘。她告诉我说，我很高兴我的媳妇跟你做朋友，但是呢，我的媳妇呢做人是非常忠肯的人。不久以前呢，她碰到一个朋友，然后呢，为了他朋友跟朋友之间有一些意见，所以呢，他也被搅进去了。他里面心里非常的难过，所以呢，他从此就告诉我说，他不想在这个社交圈里面交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他把你带回家，我非常的高兴。那我要劝你一件事情，就是我鼓励你跟我的媳妇真的好好的做朋友，然后呢，有什么事情就可以说明白讲清楚，然后彼此呢要真诚以待。你想想，那位老人家跟我讲那番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受益，我非常的感动。你知道我跟他的媳妇现在已经36年了，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呢，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发生过不愉快争吵。你想，他全部是100% perfect 吗？不可能。你想我是100% perfect 吗？不可能。但是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立定这样的心智，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守望，我们要彼此怎么样成为好朋友。所以呢，今天很重要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假如我们可以跟神产生这样一个信赖的关系，因为我们对神的信赖，我们也愿意打开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坦诚相交，对你的家人，对你的朋友也能够坦诚相交的话，我们会除掉很多人与人不必要的纠纷，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信任。小孩子没有诡诈，小孩呢不正经，但是人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从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能够学习彼此信赖。箴言书27章第6节，他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你的朋友，你存心对待你的好朋友，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家弟兄姊妹要能够信赖，而且呢，不要轻易的怀疑别人的良善。这是我们待人之道，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人与人之间产生的问题，都是因为彼此的不信赖。所以呢，我们不信赖彼此，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人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在教会里面也不例外，我们常常见到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意见不合，意见不合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争竞，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人与人之间的嫉妒。我们会从表面上来看，以为他们是意见不合，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去追根究底，发现的原因，他们是因为增进嫉妒比较。你知道，人会增进，人会嫉妒，人会比较，这是人的天性。自从亚当夏娃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问题。当这世界上只有一夫一妻，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们彼此需要，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但是呢，当 他们生了儿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女在父母的当中怎么样？在父母的眼中，他们地位会有高会下，然后会有什么样轻重，问题就来了。我们呢看到圣经里面的第一对兄弟发生了什么事？亚伯、该隐。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你怎么会想象得到地这么大人这么少，结果他们两个人竟然呢不是为了争地吵架，而且是因为争竞嫉妒。所以在那里我们就看到该隐呢就杀了亚伯。所以我们在看到这里，他们一样的来献祭在神的面前，只是亚伯所献的祭神耶和华神悦纳，该隐所献的祭神不悦纳。就因为这样子，该隐就里面就对这位兄弟起了，他觉得这个世上有这个亚伯存在，就不应该有该隐存在，所以就发生了人类的第一件谋杀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虽然他们一样在献祭，但是他们却起了争竞的心、嫉妒的心。我们在这里看到该隐、亚伯两个人同时都是献祭给耶和华神的人，但是呢这些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今天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大家同样在敬拜神，而且呢今天发生这些争竞嫉妒比较真的是常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有时候彼此表现你们是相爱，但是心里面却仍然在争竞。我们看不得别人的侍奉，我们看别人的侍奉比我们有果效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害怕，我们害怕那个人的服事比你有果效。有的人比较靠近牧师的，这些人就会成为被嫉妒的原因，也造成了该隐杀亚伯的最主要的原因。箴言书14:30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坏。嫉妒是骨中的朽坏，如果连骨都朽坏了、烂掉了，你就没得医治了，就无药可救了。耶和华对该隐怎么说？你若行得好，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颜色呢？你若行得不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了，他必恋慕你，你就要制服他。家人们，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嫉妒会叫我们怎么样？嫉妒叫我们犯罪，嫉妒叫我们不能容纳第三个人。我们看到很多的社会新闻里面，夫妻出轨的时候，那个第三者为什么会招来了那个凶杀？因为里面产生了什么？嫉妒。嫉妒让我们犯罪，嫉妒让我们容不下任何一个人。今天我们会很小心的，有些基督徒看见人在神的面前更蒙福的时候，在他的祷告里面，他是用控告来祷告，他不是在祷告。今天呢，许多人祷告的时候做一个非常错误的祷告，他的祷告是高举自己。其实这样子的祷告神不会垂听，只会揭露你生命中的一个短处。非常要小心，要常常警醒的。有些人侍奉神多年了，但是呢他们心中却不能看见别人比他怎么样更好。有一些侍奉神很久的工人也是一样的，当有一些人他比他的能力更好，他的恩赐比他更高的时候，对那位传道人也好、牧者也好、教会的同工也好，他感觉受到威胁。所以呢他们害怕，他们害怕这个人呢会比你被兴起，会比你更好。 感谢主，我今天看到很多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不断的在激励自己，我要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比我更好，你们都要可以站在我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可以跑得更快。我今天不但鼓励你们起来跑，而且要跑得更快，跑得更远。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的成就都要比我大，比我多。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凡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做，而且要做得比我更大。我也学习像保罗一样说，凡我所知道的，我没有一样不教你们，没有一样不告诉你们的。我希望你们起来，渴慕神可以起来来跑。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属灵的例子，在属灵的圣经里面让我们觉得非常心痛的，就是我们看到扫罗跟这个大卫。当那个大卫被兴起的时候，扫罗里面失去了那个安全感。今天有一些教会的同工也好，牧者也好，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当有人被兴起的时候，他们里面没有安全感，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怕这一个人比你更有恩赐。当这个人更有恩赐的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到威胁。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看到了扫罗跟大卫的这个例子。扫罗如果可以好好的用大卫的时候，大卫帮他打天下，大卫可以帮助扫罗，他可以把这个王位更稳住。但是因为扫罗的心胸狭窄，因为扫罗里面看不得大卫配兴起。但是今天错了，如果今天神定义要兴起这个弟兄，兴起这个姊妹，你是没有办法拦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若耶和华神要帮助谁，又有谁能够抵挡呢？今天不是我要站在这里，也不是有谁可以比我更好更不好。我今天只能有一个心意，就是努力的教导你们，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提升起来，然后让你们每一个人在神国里面跑，好叫我在神的面前将来我可以交账。今天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我们学习的能够成全大卫，而不是打击大卫。像小孩子的心，还有第三点，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心，他们怎么样不记仇，很容易宽恕。以弗所书四章第三十二节，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的心，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什么是饶恕？在字典里面解释饶恕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计较他的过错，而且原谅他的过犯，而且原谅冒失失礼的地方。饶恕对别人的过犯呢，是一个理解和一个承受，而且呢，是一个以善来报恶，以良善的心善待别人相对对你的过失，以宽容的度量能够容忍别人对你的伤害。不记仇的方式呢，就是不采用任何报复的行为，善待他人的过错。为什么要饶恕？我这里讲宽恕，宽恕跟饶恕几乎是一样，因为饶恕才能够让你自由。我们常常以为饶恕别人就是便宜了对方，但是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讲，饶恕别人是原谅你自己，饶恕别人是让你得自由，饶恕别人是让你可以得释放。我们常常以为我不饶恕你，我绝对不饶恕你。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再一次，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保罗说，你们要有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耶稣基督饶恕你们一样。 所以我们要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就怎样饶恕人。小孩子不需要很多的教导，小孩子很自然的他们就饶恕人，因为小孩里面不记仇，小孩呢他里面有一颗单纯的心。耶稣不但这样教导，而且耶稣也亲自身体力行的来示范给那个门徒看。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为这些人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不但教导人要去饶恕，耶稣亲自也用他的生命来做一个这样的示范给我们看。今天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的时候，我们一直会有一个仇恨活在我们的心当中。当我们的心里面抓住那个仇恨不肯放下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产生一个什么苦毒，然后产生一个仇恨在我们心中。这个仇恨这个苦毒会像一个阴沉在我们的里面。我最记得的，我讲过了一次，就是我看了一本书，那个 Lely Lee， 他就告诉我们，在一个特会里面，他讲了一堂饶恕的课里面，讲到他怎么样陪他爸爸，还有他爸爸因为背叛他的妈妈，娶了也不算娶，就跟着他办公室的 secretary 两个人就发生暧昧，然后呢让他们整个的家庭都蒙羞。而且呢这个 secretary 因为管他的钱，就把他的钱跟把他整个办公室里面的钱带着，跟这个 secretary 跟他的爸爸就跑掉了。所以呢这个 Larry 非常非常的生气，这一件事情让他走不过去。他每一次想到这一件事，他里面就是里面有一个怒火这样在心中一直在燃烧。但是呢因为这样子造成他整个的身体很大很大的亏欠。他就讲一个例子，他就说，假如我们不饶恕一个人，我们把那个人的仇恨放在我们的心中，就好像把那个人关在那个牢笼里面。圣经的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有告诉我们说，你在献祭的时候抢到什么人，你不能饶恕他，要把你献祭的东西放在祭坛上，想先去跟他和好。但是他知道是在这里，但是他的心里面做不到，所以因为他不能饶恕他，所以呢他生了一场大病。最终呢让他能够得释放的，乃是他定义把他爸爸还有爸爸的这个 secretary 都能够饶恕，释放他们进入饶恕的自由当中。其实很多这些不饶恕的人所带给他们的例子真的是很多。有一次有一位先知来到我们的当中讲到，他也是说，当他为人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人是坐着那个轮椅来到他的面前的。因为呢这个人坐那个轮椅而且是很辛苦的，医治不了。但是当这个人来到他面前，因为他坐在轮椅上，他要求这位牧师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位牧师问他，他问他说，请问你在什么时候跌倒的？请问发生什么事？当时当这个姐妹告诉他说，他其实是在一个办公室，他就跟他一个同事在那边讲话的时候，那个同事呢是一个美国人，跟他开玩笑的时候呢就把他的椅子一推，因为他的椅子是里面是有轮子的，所以呢这个轮子就飞出去了，就把他跑很远很远到那个办公室的尽头，那个后卫尽头的时候，他撞上了一个门，他就跌下来，然后就刚好一个楼梯这样滚下去，所以他整个的腿整个全部呢他就瘫了。他一直坐在轮椅很久，他不能上班，他不能工作。因此这个姐妹就深深的怀恨了他这个男同事。他说，我没有办法原谅他，因为他造成我罪太多的亏损，不但我的身体伤害我，我不能工作，我的家庭因为我这样受伤，整个的受到影响。你知道那个牧师问他说，你愿意饶恕妈妈？他说 No， 如果是你，你会原谅他吗？他说原谅会帮助你可以得医治，原谅你让你能够得自由得释放。但是这个姐妹刚开始的时候听不懂，后来这个牧师告诉他说，你试试看，我愿意为你祷告，但是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你愿意饶恕这个人，让这个人把你从你心中的苦毒里面得着释放，你才能够得医治。他最后说好，我愿意试试，因为他已经试过了很多的方法。结果他因为愿意饶恕这个人，首先他做了一个饶恕对方的祷告，以后他为他祷告，很神奇的，他竟然可以从轮椅上站起来。所以呢，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饶恕人，神就饶恕我们；当我们不饶恕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把我们交给掌刑的。什么是掌刑的？就是你那个苦毒，你的那个仇恨，而且是不断的鞭打你的，是谁？是你心中的这个不饶恕一直在鞭打你。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得着医治，很重要，我们需要能够饶恕别人。饶恕别人不但让自己得着释放，饶恕别人也给别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保罗劝我们说，若你的仇敌饿了，你就要给他吃，你的仇敌渴了，你要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你就会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以为恶所胜，反而要以恶以善胜恶，罗马书12:20这么说。所以呢，很重要的，饶恕不但你能够怎么样释放你自己，饶恕也给释放对方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彼得问耶稣说，饶恕一个人7次可以吗？他说，你要70个7次。如果我们能够像小孩一样饶恕一个人70个7次，我们不断的饶恕，我们的心中就会怎么样更健康，我们的心中会更多有平安。那个谁，所以呢，我们需要常常学习回转，像小孩一样常常带出这个饶恕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所以最好消灭你仇敌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爱心代替化敌为友，给别人的机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和好。耶稣说，你要回转像小孩，变成像小孩的样式，帮我们回到童年，帮助我们能够除掉我们那个怀恨的心。我常常想到我妈妈教我们的，就是我们有8个小孩，你想想看，妈妈要一个人养8个小孩，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被姐姐很会打我们，哥哥反而不打我们，然后姐姐常常管教我们，而且呢管教得很凶，而且要给我们罚跪啦，什么都来啦。然后上学的时候，我们如果没好好走啊，走路啊，我们走在田埂上啊，我们掉下去这样。然后呢姐姐还要凶我们一顿啊，打一顿这样。我们常常想起来的时候就会很生气，可是呢回到家又忘记了。后来呢我们长大了，我们家里为了一些事情啊，有很多的不愉快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们说，记得吗？你们小的时候啊，常常去读书的回来的路上，大的也吵，小的也吵，等一下马上给你们一点东西吃一吃，你们就又好了。你们是不记恨，你们是不打架，然后呢，你们也不记恨的。为什么？妈妈告诉我们说，成一齿，然后呢，会咬在一起。但是呢，你们流着同样的爸爸妈妈的血，你们不可以吵架。亲爱的家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流着是谁的血？耶稣的血。所以呢，耶稣的血是不是很宝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在耶稣的血里面，我们不但能够得饶恕、得帮助，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需要为这个小小的事情，然后里面呢不愉快。妈妈常告诉我们说，你们在田埂吵完了，晚上吃过饭，你们就好了。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生气了，我们吵架。我就讲过了，我们家有8个人，我们有几个？我们家有几个宗教？我们家有3个宗教。 本来我们家第一个就是拜拜的哈道教，然后呢后来呢两个姐姐跑去信日本的佛教，诶，多了两个日莲教。等我信了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妈妈说不要啦，这样还得了，就这样好了，安静安静，你们不要不要再吵了。但是我告诉妈妈说，妈妈，这是最好的，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你一定一定无论如何你要信耶稣。妈妈说请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妈妈说你们讲的话我都越来越听不懂了。我的妈妈是生长在台湾乡下，是讲台语的，等到呢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慢慢长大是讲国语的，等到我们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讲英文了。妈妈说吵架请你一定要讲我听懂的，妈妈讲日文，我们四种语言，所以呢她说请你不要再给我加一个宗教了。但是感谢主，我告诉我的家人，我告诉我的家人说你们都是跑一半，直到我去认识这位耶稣才跑完了全程。所以千万不要在这里 give up， 我们不但要更好，我们不但要更相爱，而且我们在信仰的里面呢要怎么样，要更多来依靠神。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小孩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有一个强烈的求知欲。当我们回转向小孩的时候，我最盼望的是因为小孩，我们要像小孩一样有一个好奇心，而且小孩呢有强烈的求知欲，以至于呢我们对圣经，对圣经的知识，对圣经的教导 create 一个怎么样很大的里面，我们对圣经里面有一个渴慕，让我们能够更多对上帝充满更多的欲望，然后让我们对属灵的认识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扎根。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为你们的祷告乃是在你们的爱心上呢，知识上更样的知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所以呢我在过去呢成长的路程，因为我们在台湾呢很注重升学，所以我们把很多的只有那个艺术啊情欲啊都已经怎么样都拿掉了，只有读书读书读书。但是我慢慢在主里面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在神国里面，神给我们一个 very 很棒的就是 creative，让我们能够画画，让我们能够跳舞了，让我们很多那个艺术天才。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那个社会里面呢，我们把这些呢群艺的地方都拿掉了，我们就只有 academic 读书读书读书。但是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应该去做很多的运动，我应该去学画画，然后我也应该去学跳舞，都很多要学的。所以呢我鼓励大家，我们在我们整个的 society 里面，我们不是只有 focus 在我们读经祷告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仍是要在多面全面的让我们更多的来回转向小孩。小孩学习的很快，然后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些可以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我们以为就只有这样来追求。但是呢当我开始知道我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也要鼓励我们教会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接下来我要 finish 讲到说，神国谁最大，神国里谁最大。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焦点仍然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呢我们不是放在神国的主人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呢还是我们的老我，我们还是我们里面的老我。好，在17世纪法国的心灵导师呢，这个 Flannel 他怎么说，他说我们如果自己的己没有办法subside， 自己的老我没有办法放下，我们仍然不断地借着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修行，自己的操练，然后让我们要能够比别人更强，比别人更好。这不是神最主要的教导。我们需要有一个，就是当你的缺点被显露出来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说， 当这个缺点在你的生命被显露出来的时候，你里面仍然有平安。当你里面有很多的缺点，别人让你知道的时候，你要为你的缺点感谢主。当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你认为很多人为了你的所有所作所为赞美你的时候，你要能够放下你的骄傲跟你的谦卑。今天我们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今天最担心的是怕别人发现我们的不足。假如我们今天可以有个很大的突破，让我们回转向小孩，是小孩子的个性里面不足也好，小孩做得不好也好，他能够接纳。如果你那个小孩已经不能接纳你对他的 correction， 你可能要为他担心了，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童真。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更新我，求你来改变我，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做一个帮助我们回转向小孩，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那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不为自己的价值担心挂虑，我们乃是要学习来依靠你。主啊，我们才能够自由的来服侍你。主，谢谢你让神你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为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谦卑，在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主啊，今天你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课题，主，你叫我们回转，回转向小孩。主啊，小孩里面的单纯，小孩里面的不记恨，小孩里面的可以饶恕，小孩里面对新鲜的事情充满了求知欲。我们也愿意像你一样，我们也愿意不断地配你更新改变。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主，你把这个谦卑，主啊，个谦虚，主啊，吸取成为人耶稣的样式，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主啊，可以在你的面前，主啊，来奔走天路。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耶稣，谢谢你今天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